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你一起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很开心今天可以在空中跟小朋友见面，让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分享快乐的生活。从今天开始，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都有糕点姐姐在节目里陪你轻松度过30分钟。在星期一的节目里，糕点姐姐会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绘本故事，让你用耳朵就可以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绘本故事哦。那么在星期二的节目，哇，那就更加的精彩丰富咯。糕点姐姐会为你带来你一定要知道的生活资讯，以及在学校课本里学不到的有趣知识。我们星期二的节目内容包罗万象，甚至于我们还会动手做好吃的小点心，跟教你自己来制作属于你自己的桌游，桌上的游戏哦。所以小朋友是不是会非常的期待星期二的节目呢？那么来到了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好听的品格故事，让小朋友你透过我们的节目一点一点的累积生活的好品格，让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变成一个超优秀的小朋友。而在星期四的节目里面呢，糕点姐姐会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对于小朋友特别有两把刷子的秀秀老师，来为爸爸妈妈充充电，带来亲子教养的时间，让现在啊非常辛苦忙碌奔波，要照顾家庭，要照顾小孩，要顾好工作，还要照顾好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星期四的节目时间里呀，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享受欢乐的美好时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得到一些可以继续向前走的养分。而来到了星期五，也就是我们一个星期节目的最后一天，这是我们小周末的开心时间。糕点姐姐要带着小朋友用好听的故事，或者用一则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或者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则新闻事件，我们来聊一聊，来讨论这个事件。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则新闻事件，一起来增加我们的世界观，增加我们看世界的眼界，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在这个地球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我们不只要关心这个世界上社会上的事情而已哦，我们还要透过这些新闻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看到了好的新闻，我们要跟他们学习，跟这个新闻里面好的榜样来学习。那我们看到了不好的新闻呢？我们就要告诉自己，要警惕自己，不要犯下跟新闻里面所说的一样的错误。我们要懂得反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内容来练习。不管我们看到好的新闻，不好的新闻，我们都要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祝福在新闻里头的人、事、物。小朋友，不要让别人小看你年轻，你的祝福呢，是很有力量的。希望欢乐卡恰碰这个节目可以陪伴着你一天一天学习成长，让我们都一起变得更好，我们也努力，一起努力啊，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希望欢乐卡恰碰这个节目，希望我糕点姐姐 可以跟你做生活上分享的好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我的好朋友》。
我有十只手指头，长得高矮又胖瘦，合作分工不说 no， 从来不会把嘴抖，都是我的好朋友，每天都在我左右，上帝给我好帮手，一年到头不开溜，我有十只手指头，长得高矮又胖瘦，合作分工不说 no， 从来不会把嘴抖，都是我的好朋友，每天都在我左右，上帝给我好帮手，一年到头不开溜，
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我的好朋友》，是来自于天韵的歌声。小朋友问起你的好朋友是谁呀？嘿，不晓得你有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直觉的就告诉我一个你好朋友的名字哦。也许哦，我们现在呢会有一些更流行的说法，说是好闺蜜。那么问问你哦，你的好闺蜜是谁呢？一个、两个、三个，还是有很多个呢？糕点姐姐以及这个节目《欢乐卡恰碰》，很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们的其中之一哦。那么说起这个节目名称啊，《欢乐卡恰碰》，你会不会觉得，耶，这是什么节目名称啊？听不太懂哎，而且不是很懂这个节目名字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哎，其实呢很简单，欢乐指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要带给你很多很多的轻松愉快跟欢乐，就是一个欢乐的气氛。哎，不过说起那个后面三个字什么什么卡恰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卡车有没有关系啊？对对，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卡恰碰，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片头的时候听出一点什么秘密，或者是听出一些什么端倪呢？我们在节目前面呢、有扭这个扭蛋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不是当我们投零钱投进扭蛋的机器里头之后，然后呢往右转一下咔嚓，然后再往右转一下咔嚓，接下来呢砰，然后就有一颗我们非常期待的扭蛋掉了下来。哦，没错，原来啊我们的节目名称欢乐卡恰碰的卡恰碰，其实在日文里头就是扭那个扭蛋卡恰卡恰，最后扭蛋掉下来砰的那个声音了，所以卡恰碰就是日文扭蛋的意思。哎，不过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儿童的节目，是小朋友的节目，哎，跟这个扭蛋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小朋友，你喜不喜欢扭蛋呢？哦，喜欢。为什么会喜欢扭蛋呢？因为就觉得扭蛋里头的东西好可爱好喜欢，而且扭蛋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很刺激，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一次会掉出什么蛋下来， 诶，就像是我们的节目一样，充满着惊喜，充满着让你很期待很兴奋的心情，不知道这一次打开节目来收听会听到什么很有趣的节目内容。这就是我们节目名称欢乐卡恰碰的由来了。我很希望小朋友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抱着一种轻松快乐的心情，抱着一种兴奋期待的心情，因为每一次打开我们的节目都是一场惊喜，都是一份礼物哦。而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一个惊喜，这一份礼物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小朋友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来欣赏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天天都快乐。我们的节目是希望可以带给你天天都快乐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糕点姐姐。你现在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天天都快乐。而事实上呢，今天是6月1号，是我们要开心度过的国际儿童节，在这里祝福小朋友国际儿童节快乐。糕点姐姐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心情，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小朋友你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小朋友，天天都快快乐乐的，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而除此之外呢，我更是希望你可以把这样子的快乐带到你长大之后的生活里，希望你长大之后啊，也成为一个很快乐的大人。小朋友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快乐的大人呢？其实糕点姐姐觉得，爸爸妈妈对于小朋友的教育，养成小朋友一些良好的品格呢，对于小朋友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快乐的大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因此今天是快乐的国际儿童节，我们在节目里面不只是要帮小朋友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儿童节之外，也要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充充电，一起更多的来聊一聊，更多的来讨论关于爸爸妈妈如何陪伴小朋友长大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接下来糕点姐姐要为你带来的单元是今天的重头戏，欢乐爸妈充电站。现在就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很重要的话题哟。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欢迎来到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我是糕点姐姐。今天我们在单元里请到秀秀老师要来跟我们讲一个我觉得是现代人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很需要来学到的一个好品格，这个品格呢就是珍惜。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来欢迎秀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秀秀老师其实现代人呢要讲 要讲到珍惜这两个字，其实还真的是可贵啊，难能可贵，对不对？以前比方说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
对，
比较容易去珍惜你有一条小小的橡皮筋，
对，
有一个什么汽水瓶，
对，
有一个什么东西就觉得好珍惜，然后可以一张小纸卡可能就玩好久，
对，
然后玩得好烂。那等到长大之后，就是或者是说对比现在的社会啊，就是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然后本来很喜欢可能下一秒又不喜欢了，
就把它丢了。
对，就把它丢了。那其实现代人的珍惜的程度好像跟以前比较起来真的好像远远的不如以前呢。那包括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好像现在的人也不太懂得去珍惜身边的人的感觉。
现代生活步调很快，什么都快，然后什么都很急，大家都很急躁。像过去的那时候，我们可能就像高点姐姐说，我们要得到一个小小的玩具或是一个小小的漂亮的东西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们要把它装在一个铅笔盒里或者小盒子里面。
对，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玩具出了又出，就是哇，日新月异，真的。然后小朋友看到广告说诶，我要买这个，然后就买了，然后玩了一段时间说又腻了，
对，
然后又出新的，又买。
对，其实我觉得面对小孩子喜欢这个玩具这件事情也是爸爸妈妈很头痛的事情。
对，因为相对而言现在的孩子就可能不容易满足，因为他可以换了又换，然后腻了就换，所以他反而没有像我们那种，他没有办法体会我们那种得来不易的感觉。
因为秀秀老师其实有一句我觉得是蛮可以算是人生名言，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对不对？
就是说人生的喜悦呢，就是在于付出后的成果。那如果不费力气到手的事物呢，你就感受不到多大的喜悦。所以我们这个喜悦就是相当于我们得到这个有多困难，它是成一个正比的。
其实我觉得大人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设想，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啊，然后我们辛苦打工，然后可能赚，存到了比方说10000块好了，
对，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超开心的耶，天哪，我存款有10000。可是等到你出社会工作之后，你可能基本的薪水可能一下子就可以破10000的时候，你就慢慢没有那个感觉了。
对，所以秀秀老师在开始工作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自己好像太就是买东西太没有节制了。
哦，你会这个样子？
我会啊，以前看到就觉得啊要忍一下，然后要等一下，然后等到我存够钱了才能买。可是现在我好像可以看到好喜欢哦，
那个东西就到手了。
对，就是啊，非带走不可，他今天就是我的。
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大人哦，都很难以去克制，或者是去练习学习到忍耐这样子的一个功课。那更何况是我们要怎么样带孩子去学着珍惜我们身边有的一切东西呢？
在这里秀秀老师就是有一个建议跟想法，就是我们在给予孩子奖励，或者是说他真的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然后他说他很想要，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让他们学习等待跟忍耐呢？就是学习珍惜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照着孩子他的发展的成熟度去做调整。比如说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可能连一刻半时都无法忍耐，可是所以你相对来说你去的间隔可能就要比较短，比如说你可能3-4个月就可以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但是当然是有条件的，比如说那一天是他生日
哦，
对，或是那天他有特殊表现，他真的表现很棒，
或者是圣诞节，
对，圣诞节。
那如果生日跟圣诞节是同一天的话，就亏大了，
超亏。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举例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可以买一个他喜欢的礼物，然后 隔三四个月三四个月，让小朋友就是去培养他有那种期待的感觉。
哦，培养期待的感觉其实也可以去让他酝酿那种心情，等到他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更加的珍惜。
对， 对，他就不会觉得哎，玩一玩就腻了就不要了，他会很珍惜，他可能还舍不得拿出来用。
哎，对呀，
看一下再放回去，然后不时的拿出来看。
对对对对对，哎，他就会懂得去珍惜，而且他会好好的去保护它，
对，去收藏它。
嗯，
对。那等到再大一点，比如说已经国小毕业了，国中了，初中了，就可以一年买一次。
哦，一年买一次就好了，那就大概真的就是像生日礼物那个样子。
对对对，生日礼物。为什么会这样说？或者是说在更大之后可能要就是给予孩子一些任务，比如说你要处理完什么家事啊，你要达到什么条件你才能得到这个礼物。
哦，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无功不受禄，所以无功他永远都拿不到该得的薪水的。对对对，无功好可怜啊。不是，我们说这个无功不受禄，有些家庭会把它用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比方说洗个碗10块钱，
对，
慢慢赚慢慢赚。那基本上秀秀老师你在这边提到的这个概念是当孩子在大一点点的时候，然后才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奖励的方式吗？
对，那为什么间隔会拉长呢？就是就是因为孩子他可能他发展的成熟度，他已经可以，他的耐性已经完整了，就是已经可以慢慢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再来就是孩子的认知发展也提升了，所以他会更知道说，哎，这世界上有什么更新奇好玩的事物，你就不会只用一根棒棒糖，或者是只用一个小玩具小车车来满足他。
哦，是，
对，他可能很想要一个新奇的模型或者是电动玩具，
单价相对很比较高。
对，比较高。哦，或者是电脑之类的。
哦，是，
对，所以相对来说那个事物的价值也比较昂贵，那你也相对来说你要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得到。
哦，是。那如果说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也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得到，比方说你要去洗碗，然后呢自己赚10块5块，然后累积这一点钱，然后你自己去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秀秀老师，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模式可行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避免让孩子觉得说就是功利主义。他孩子会觉得说妈妈请你帮一个忙了，那我帮了这个有20块吗？
哦，对对，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很怕是这样。对。
而且我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就是我听过反对这个方式的人的说法是，他觉得家是大家的。比方说家务事就是应该大家一起分摊。嗯，那妈妈今天妈妛洗碗你也没有给我5块10块啊。那为什么你今天你洗碗我要给你5块10块呢？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还蛮值得我们大家在更多的来反思，更多的来想一想的。
是这样没错，就是可能也要视孩子的个性去考虑说，诶，这个策略对他来说适不适用。嗯，有的孩子天生就很勤劳，他很愿意帮忙，他帮忙本身就会觉得是一个奖励，因为他有荣誉感。
对，他有服务心，
帮妈妈洗碗我很厉害。
对，他可以 po 在脸书上大家按赞。
可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天生不是那么的主动，他说好好洗碗很累耶，我为什么要洗碗？可是如果妈妈给他说，诶，你洗碗的话，我就是妈妈这里有5块钱10块钱你可以存起来哦，以后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哦，那也许他会比较有动力帮忙。那在之后他更了解之后再告诉他，诶，为什么妈妈希望你学习洗碗这个家事，你为什么要做家事？因为你是这家里的一份子。
是，
对。
所以其实秀秀老师在这边，诶，其实蛮完整的就回答到高点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要教育是要视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然后要视情视性，对不对？
对，视情视性发展。
嗯，所以在不同的小孩子身上可能会有不同的教育方式。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子独生的也很多，就是只有一个的也很多，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有兄弟姐妹的。那爸爸妈妈针对不同的小孩子的教育要有不同的方式之外，其实也要小心不要让孩子觉得为什么 你对他是这样教，然后你给我的教育方式是这个样子，爸爸妈妈是不是偏心了？
哦，这个真的蛮难拿捏的，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策略没有错，可是你也要让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知道说就是爸妈的原则在哪里，比如说做什么事情一定受罚，做什么事情一定是好的，就是可以得到奖励，
是，
但那不同的不同的策略是为了什么，可能就是需要跟孩子就是去讨论去沟通，就说因为姐姐她在什么方面她比较有困难，所以爸爸妈妈决定要这样做。那可是你呢，你在这方面表现就很杰出啊，所以你不用爸爸妈妈担心。但是相对的，就是你也有可能要跟姐姐学习的地方，所以爸爸妈妈决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能要一段讨论。但是当然那个也要就是等待孩子他的认知够成熟才能做这样的就是讨论。
所以在孩子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尽量就是努力做到不要被孩子发现你可能有偏心的行为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是从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品格，然后一直谈论到最后，秀秀老师有给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一些教育上的提醒，希望可以对您有一些帮助。那我们今天谢谢秀秀老师。
谢谢高点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静静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静静对着你说，你是如
谢谢秀秀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也很感谢秀秀老师今天陪我们聊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关于珍惜这件事。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现在的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啊，还有生活的状态呢，都非常非常的进步，也非常非常的繁荣了。所以我相信你的家人呢，一定给你吃好的、穿好的，给你很多的照顾跟保护。小朋友，希望你可以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更加的懂得你的家人对你是多么多么的疼爱，给你那么多那么多的关怀，给你那么多的包容跟爱。那你呢，是不是就要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主题一样，要学会好好的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当然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国际上，还有将近2亿的小朋友是过着很辛苦很辛苦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特别的国际儿童节，也希望你多多的来关注这些在国际上正在遭受着迫害、遭受着生命的威胁以及遭受着辛苦患难的这些儿童们。我们真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美好的，至少没有恐惧的国际儿童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次的祝福小朋友国际儿童节快乐。我是高点姐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我里面外面